各位你哋好，今日呢我继续第八集嘅世界各宗教漫谈。咁呢我继续呢个吃素与拜佛嘅下一集。咁今日呢我主要呢係讲拜佛嘅。咁好多人呢都唔知道呢佛教早期呢係唔设佛像嘅。佛陀呢属于沙门思潮底下呢反对婆罗门教崇拜祭祀嘅传统嘅。佛陀认为呢人呢要先得到觉醒，亲身实践解脱之道，才能够令人呢真正得到灵性上嘅好处。即係话呢人要得到自己真正达到内在嘅转化，而唔係靠拜祭神明祈求神明嘅保护。而自己始终呢係身处喺无明之中呢，佛陀认为咁样呢係冇用㗎。故此佛经中提到好多印度供应嘅神明呢都冇造像崇拜㗎。因为呢个呢唔係佛陀所提出嘅解脱之道。咁佛陀呢上一集讲到呢，佛陀呢係食咗最后一餐之后呢，佢行咗两日嘅路程呢，最后喺一个喺末罗族嘅沙罗树林底下呢就离开呢个世界㗎。咁佛陀死后呢遗体係火化。咁印度呢自古以嚟呢都係用火化呢个传统㗎。咁呢火化咗之后呢就剩返一啲舍利，即係一粒粒嘅结晶体。咁呢呢啲舍利呢通常呢都係佛教呢认为呢嗰啲得道嘅僧人呢当佢火化嘅时候呢都会有，唔係话剩一堆灰嘅，而係一粒粒嘅结晶体，咁称为舍利。咁呢各地呢听闻佛陀进入涅槃呢，纷纷呢就派侍者呢希望能够分到一份嘅舍利建塔去供奉㗎。而佛陀嘅舍利结果係分咗八份，就建成八座嘅舍利塔。咁有两族呢係离持咗㗎。只可以呢分别呢攞佛陀嘅骨灰，同埋呢装个舍利嘅瓶子，建成一个灰塔同埋一座瓶塔。咁呢个呢就係佛，而呢啲佛塔嘅崇拜呢，即係佛陀嗰啲舍利塔啦，嗰啲灰塔啦，同埋瓶塔呢，就係佛教最早期嘅膜拜物嚟㗎。初期嘅佛教呢嘅画像呢係冇佛陀嘅样㗎，只係呢画一座台表示佛陀坐喺里面，或者画一个脚印表示佛陀嘅存在，称为佛足印。呢个脚印呢其实喺印度嘅传统好盛行㗎，即係任何一个圣人呢佢哋都会呢即係用一个脚印表示呢这个圣人呢曾经踏足于此咁嘅意思㗎。因为呢佛陀入灭之后呢，印度本土嘅正统佛教呢係严禁刻画或者塑造佛陀嘅样㗎，认为呢个呢係对佛陀嘅亵渎。咁而史学家认为呢第一尊佛像呢就喺西印度嘅犍陀罗建成嘅，就系自西元嘅一世纪末至两世纪，佛陀系西元前公元前五百年嘅人，咁即系话咧，佛陀离开嘅世界咧，起码五百年至六百年之后咧，佛像呢个禁止嘅风气咧，慢慢俾人遗忘咗，于是乎咧，佛像嘅塑造品咧就不断涌现。呢个原因就是因为印度本土的信仰呢形象的崇拜是很盛行的。所有神明都有造像的。而印度的神石呢称为 Swayambhu 呢，即是觉得大自然一些石头他们都认为这个是上帝他们 的独一的神的创造。所以呢他们自己有造像又拜啲神石。这种印度传统形象嘅崇拜咧係好普遍，而喺佛陀咧，佛教盛行咗五六百年之後咧，佛教慢慢咧亦都係滲入咗、融咗、包容咗佢自己本土嗰個崇拜形式。於是乎咧，佛像咧嘅塑造品咧係不斷咁湧現，各派信徒咧根據自己想像出嚟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形象嘅佛像出嚟。依股佛像狂熱呢波及到正统佛教的法场地。 於是整個印度呢冇一地方係冇佛像嘅。咁而佛教呢，小乘佛教衰落呢，大乘佛教呢繼而興起呢。大乘佛教呢其實呢佢主要呢就係、是、呢將佛陀嘅生平呢係極度神話化嘅。佢大乘佛教經典呢寫佛陀嘅生平呢同早期佛教經典呢係完全唔同嘅。如果我哋睇一行禅師嘅佛陀傳呢，一行禅師係根據早期佛教經典去寫嘅。所以呢一行禅師嘅佛陀傳呢，佛陀係完全冇任何神通或者同啲諸神明啊唔同嘅生命體有交往，或者佛陀本身自己唔會話即係又有一種神力驚人嘅能力嘅，只一個普通嘅人，但係個智慧個慈悲心就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呢大乘佛教呢嘅佛經呢，佢哋開始呢將佛陀呢極度神話化，佛陀變咗一個呢超常擁有各方面神通同諸神明呢有無可以有又可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交往嘅一個好大好巨嘅最高嘅神明咁樣。咁而大乘佛教呢就係北傳到中國，咁而當傳入中國嘅大乘佛教呢一早已經係有神像佛像嘅崇拜，咁所以中國所接觸嘅佛教呢一早呢已經係有佛像嘅崇拜㗎喇，就唔同印度最早期嘅佛教呢係冇佛像嘅崇拜㗎。咁而大乘佛教傳到中國呢，喺北傳到中國之後呢，中國人呢就加入咗好多中國有文中國自己嘅文化特色，於是乎呢佛教嘅造像呢就係、是、好中國化㗎。中國嘅佛像呢同印度嘅佛像呢，印度嗰啲出土或者古蹟呢，印度嘅佛像係似一個西方人，但中國佛像呢就是、一個東方人嚟嘅。故此呢當時佛教喺傳入中國呢又稱為象教。象即係企人邊形象嗰個象啊。而佛像藝術呢喺中國歷史上面呢係大放異彩嘅。到今日如果要考察佛像嘅起源呢，就要喺藝術嘅書籍裏面去揾㗎啦。佛陀生前呢係冇諗到呢會俾人當神咁去崇拜，故此佢亦都冇遺留任何嘅肖像。究竟佛陀嘅樣子或者形態係點嘅呢，只能夠從弟子嘅憶述呢而知道嘅。佛陀的樣貌應該係點呢？根據佛經記載呢，佛陀有32相80種好。佛陀的形象呢大概呢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呢係經過語白話翻譯咗之後嘅佛經嘅記載嚟㗎。佢話呢佛陀身材高大，身體結實，他的皮膚細薄，身體清潔，他的身體潤澤柔軟，默心不言。他的兩手兩足兩肩脖頸和兩腋下都很隆滿，他的肩膊完好，骨際如扣鎖，他的上身正直不彎曲，能自持不威倚。威倚即是彎彎曲曲，即是說呢佛陀是个身体是挺直的，身体持重不倾动，且有狮子的尊严。他转身时具有大象之王那样的尊严。他行走时双脚离地四寸而言人民。咁你睇到佛陀呢个样貌呢其实同佛像今日嘅佛像就係好饱满嘅。即係唔係一个瘦削嘅修行者嚟嘅，係一个呢好饱满嘅好強壯好飽滿嘅一個形象嚟嘅。跟住啦佛經點樣記載呢，佢他的頭像摩陀拿果。咁摩陀拿呢可能係印度一啲嘅生果啦。頭髮長而不亂，髮色金青且卷曲。他的頭頂有髻，頭上的髮環仰之越高不見其頂。咁你睇到呢佛陀係冇剃光頭㗎，佢自己佛陀只不過係剪短頭髮㗎啫。而佛陀呢個頭呢係卷曲，好似外國人咁樣係攣毛頭嘅。咁你睇睇到呢今日嘅 和尚呢，或者尼姑，或者啲女嘅出家人呢，或者男嘅出家人呢，係全部剃光头呢，其实剃头呢种嘅做法呢，係更似印度嘅婆罗门出家人嗰个做法嚟㗎。咁从佛陀嘅形象呢，可以睇到呢，应该早期佛陀时代嘅佛教呢，佢哋唔係一定要剃头㗎，可能係留剪短头发已经足够㗎啦。而要完全剃晒个头呢，应该係更加似呢呢个婆罗门嘅僧人嗰个嘅做法㗎。跟住呢，他有狮子般的面甲，他的面不长却很宽阔，白净如满月。咁所以呢，佛陀唔係长面嘅，係好饱满嘅，而且係有光泽，所以是白净如满月。他的眼睛广长，眼睛清白分明，他的眼睫毛很长，像牛眼睫，他的眉如初月，眉间有白毛，他的耳轮垂垂，耳轮垂垂，即是那个佛耳有个很大的佛珠啦。咁呢个佛像好明显是有啦。咁我其实我呢去印度呢，我发觉到好多印度人其实佢哋真係有好大粒耳珠㗎，即係佛陀嗰个耳仔呢，其实喺印度呢都几普遍，一个生得咁靓嘅耳仔喺中国个相学嚟讲呢，係好嘅，绝对係好嘅。即係代表嗰个人嗰个人生嘅晚年都係好嘅。咁而呢一种嘅耳仔呢，喺印度其实都几普遍嘅。他的鼻高不言孔，他的唇如贫婆果之色，他的舌头又大又薄赤色，他的牙齿洁白，共有40只牙齿，自他的口生出无上香气。咁牙齿洁白呢，其实喺印度都几普遍，我见到好多印度人呢真係牙齿係好洁白嘅，咁都可能同佢哋嗰个飲食習慣有关，佢哋有好多飲料，即係好多香料去煮食物，而且佢哋通常食完嘢呢，佢哋都会咀嚼一啲呢香叶啊，同埋啲各种香料包住佢哋嘅食物嘅。包住嗰啲香料同埋啲香叶。咁我试过呢，真係食完呢，真係个口好似呢用咗番碱洗咗口咁样，就好干净嘅食完嗰种感觉。咁但係佛陀究竟係咪有40只牙齿呢？呢个可能都有夸张嘅成分嘅。跟住啦，第三段呢点样描述佛陀嘅外表呢？他的手足赤白如莲花之色，他的手足柔软可如意骨身，他手足指间如扑状，手足上都有万字相。呢、这个万字即係佛教嗰个万字符号啦。呢、这个万字呢，佛教嗰个万字係逆时针，但其实印度传统呢，呢、这个万字係顺时针嘅。顺时针方向嘅万字呢，喺呢个符号呢，喺印度呢係代表吉祥同埋神圣咁嘅意思。咁呢，自古以嚟印度呢个万字符号都係顺时针嘅，而呢个耆那教呢都用呢个符号嘅，耆那教嘅万字都係顺时针嘅。咁所以呢，点解佛教大乘佛教，即係佛教传到中国呢个万字符号係比较逆时针呢？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即係除非有一个佛学嘅专家，佢能够可以好清楚解释点解佛教嘅万字系逆时针。而根据我嗰个推断同埋理解，我认为呢个系因为误传所致嘅。因为印度嘅万字符号呢系冇逆时针嘅，绝对只有顺时针嘅啫。而耆那教都系用呢个同样嘅符号，都系顺时针嘅。咁继续佛陀嗰个描述呢，佢嘅手好长，立正时能捉摸到膝部。咁一个手咁长嘅人呢，即係表示佛陀身体应该係好高大嘅。他的手指很长，圆而纤细，指纹藏覆，指甲赤铜色，薄而润泽。他的手纹很长，明直而不断。咁如果掌學嚟讲呢，明直而唔断嘅纹呢，即係代表嗰个人嗰个思想呢係好清晰嘅。即係越多断纹啦，零零碎碎嗰啲掌纹呢，即係嗰个人呢思想係好混乱嘅。咁如果个掌纹係咁清晰嘅呢，即係直明直而不断呢，其实呢根据呢个手相学呢，佛陀个思想係好清晰，係唔会混乱嘅。他的骨骨如鹿那样纤厚，膝骨坚而圆好， 他的足根广平，足果不见，足夫高满，足下脚心有宝轮，他的腹部细而不现，即是呢是冇肚腩嘅。即是大肚腩呢啲肯定呢就是身体唔够健康强壮，佛陀是冇肚腩嘅。他的慈部深而不露，他的毛发红色而柔软正，他的毛向上升并向右旋，每一毛孔伸出一根毛，并自毛孔生出香气。咁以上嘅描述呢有不少是应该是神化咗同埋夸张嘅成分，即未必是完全真係同现实系一样嘅。但係按常理推断呢，佛陀外表呢肯定系比一般大部分人呢都系优越嘅。佛陀内在嘅智慧呢系好大啦，加上佢相貌仪表嘅非凡呢，咁呢就足以令到佛陀有惊人嘅魅力，吸收广大嘅善男信女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佛陀去出家修行。而呢啲愿意舍弃一切嘅善男信女呢，佢哋唔系只局限于低下种姓嘅群众，仲包括尊贵嘅皇室贵族、婆罗门僧侣、沙门导师同埋富裕嘅商人。咁所以呢，即使呢个佛经里面记载嘅佛陀嘅一一嘅描述都系夸张同埋呢夸大或者失实，但系肯定呢佛陀嘅外表呢一定系好优越，加上佢内在嘅智慧呢，佢先能够有呢个能力呢去吸引到咁多人呢去跟佢出家嘅。咁呢伊斯兰教呢系反对呢个偶像崇拜嘅，佢认为呢只能够崇拜呢无形上独一嘅主宰。咁其实佛教呢喺印度呢系流传咗1400年。喺1400年里面呢，当中呢最早嘅600年呢系曾经系一个全盛时期嘅。600年之后呢，其实呢大乘佛教开始呢亦都系代表咗印度佛教呢开始衰落㗎。其实去到公元8世纪呢，印度佛教呢已经系好衰落。而在最衰落的时候呢，密宗才出现的。而密宗呢其实呢是抄袭了很多婆罗门教那些密教 的修行的方法的。所以密教呢其实呢是佛教最衰微的时候在印度产生的。但是呢衰微就还衰微呢，佛教都仍然是可以生存的。即是婆罗门教呢从来都不会说将佛教呢是歼灭的。即是这个不是印度人嗰个信仰，佢唔会去歼灭另一个思想或者人嘅教嘅宗教嘅。佛教点样喺印度消失嘅呢？就喺呢个西元嘅10世纪呢，伊斯兰教呢就入侵印度。伊斯兰教呢呢、这个王朝呢入侵咗印度之后呢，统治咗印度有700年咁长嘅。咁而喺10世纪开始呢去入侵印度呢，印度佛教呢就被大肆摧毁，包括佛教的庙宇、经书和造像。就是因为这样呢，佛教才在印度本土呢就差不多是消失的了。但是呢印度的本土佛教虽然消失，但其实印度的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一早已经传了去印度国家的境外了。北传就是由这个北边传到去中国，南传呢就是由呢个斯里兰卡呢一直传到去南亚地区嘅。咁所以呢虽然喺印度呢嘅佛教呢已经系消亡，但系佛经呢一早已经系外传咗，同埋翻译成为巴利文或者汉文咁去保存嘅。咁但系其实呢伊斯兰教呢佢系无情咁摧毁佛教嘅所有嘅庙宇啊、经书同埋造像。但系其实佛教呢，佛陀所开创的佛教，最原始的佛教呢同伊斯兰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佛陀呢是不关心这个神灵的崇拜，佛陀呢是不主张去透过崇拜呢而去达到觉醒的。所以佛陀是没有去做任何佛像的。但是反而呢，所以早期的佛教，佛陀时代佛教呢其实跟伊斯兰教信仰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但是后期呢佛像呢 就非常之普遍。而呢样嘢咧，亦都系因为伊斯兰教喺印度嘅统治底下咧，将佛教咧系已经本身已经衰微咧，就再一个重击咧，而令到佛教咧喺印度咧系消失嘅。呢、这个佛像嘅崇拜咧喺今日嘅印度、今日嘅中国嘅佛教或者今日嘅佛教咧系好盛行啦。咁但系咧呢种嘅崇拜，对于佛像嘅崇拜咧，其实系仿照印度传统嘅思想，印度嗰个婆罗门教一直发展出嚟嗰种崇拜嘅嗰个思想嚟噶，嗰、那个做法嚟噶。而印度嘅信仰咧喺印度教里边咧，佢哋崇拜神明咧都唔系净系拜像噶，咧有。他们崇拜这个神明是有九项 的元素的。那这九项呢，第一就是听闻，即、就是要听。听就是说呢，譬如要听看多些经，听多些神明，一些圣人，印度圣言的故事。就是听闻。第二就是 Kirtan 就是唱诵。就是说呢，他们听了之后还要唱诵歌颂这些神明或者圣言的用一啲诗歌啊、音乐去唱诵嘅。印度呢啲音乐咧，同埋诗歌系好丰富嘅，由最高尚、最有艺术色彩到最庸俗，甚至乎近乎中国现代嘅流行曲或者 disco 嘅音乐都有嘅。即系佢嗰个范围系可以咧，唱诵嘅范围嗰个风格咧，可以系去到由品味最高到佢最通俗咧，都系。可以用嚟去做一个宗教嘅崇拜嘅歌嚟嘅。第三咧就系念记，即系咧念记咧，其实即系咧等于打坐，即系咧其实瑜伽冥想，中国嘅印度嘅瑜伽冥想咧，其实就系冥想呢、这个神明嘅，冥想呢个宇宙独一嘅主宰。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念记，即系要记住佢嘅。第四咧就系触摸导师嘅念触。即系咧，印度嗰个导师咧 ，guru 咧，其实就代表咗呢个神明嘅代表。佢咧通过佢咧而令到啲人咧系可以咧认识呢、这个至上嘅境界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会触摸呢个导师嘅脚。咁而印度人咧，对于一啲年长嘅人啦，或者精神导师，或者系好德高望重嘅人咧，你年轻嘅一辈咧去触摸佢嘅脚咧，俯伏触摸佢嘅脚咧，其实系表示咗咧一种谦卑，即系话咧。这个年长的人或者这个导师呢，他是值得你去谦卑下来呢，表示他的智慧呢，你是要俯伏在他底下的。第五呢就是崇拜，代表神明的造像。所以呢佛教的很多造像呢，其实只是这种九项崇拜的其中一项的元素。而这些造像呢，其实是表示那个你所崇拜的神明，即是个代表来的，即是一个凝聚的个中心来的。第六呢就是叩拜，即是呢要俯伏在地下度拜的。这个呢伊斯兰教对于真主呢就是有叩拜的。犹太教呢，如果旧约圣经你看到呢，他们甚至是耶稣呢，他们拜这个上帝呢都是用叩拜的。只不过今日 的基督宗教呢是没有了这个传统的。其实叩拜咧，俯伏喺地下嗰度敬拜咧，系伊斯兰教嘅做法，亦都系印度教嘅做法，或者犹太教嘅做法。仲耶稣自己本人咧，都系俯伏喺地下去敬拜上帝嘅。第七咧就系、是、服务，即、就、系、是、服务神明，即、就、系、是、譬如打理庙宇啊，喺崇拜事务嗰度做得好好，即、就、系、是、令到咧祭祀崇拜都可以好顺利咁去做啦。咁呢个系服务神明。而进一步推广咧，就是服务周围嘅人啦。咁呢个咧就系代表咗咧，你服务世人咧，其实都等于服务上帝咁嘅意思。所以甘地咧，其实系好重视呢个服务呢样嘢嘅。第八咧就系友谊，即系话咧，你对于你个神明嘅崇拜咧，唔系一般人以为犹太教或者基督教或嗰个上帝咧系高高在上、充满威严嘅。印度人的九项虔诚里面，第八项就是说你所敬拜的神明，你要跟他做朋友，是好像朋友那么亲切，这个才是一种虔敬的表现来的。第九就是降服于真我，这个真我就是 Atma， 就是上一集所说的一个人里面最核心的我，代表上帝的我， 这个呢就等于中国瑜伽思想讲的本心，你要降服于佢，即是说呢，你当你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去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顺从自己的私欲或者个人的利益，而是呢要顺从里面内在的神性。即是说呢，即使你可能是蚀底或者是暂时得不到好处，但是如果这件事是美德的话呢，你都要去做，就不是看你自己个人短暂的那个喜好或者快乐的。那这个呢就叫降服于真我。那这九项的虔诚呢，其实是印度教信徒呢去敬拜神明呢所具备的。那所以呢，中国人去拜佛呢，如果他只是得第五项敬拜代表神明的造像，即是敬拜代表菩萨或者佛的造像，而他没有其他的元素去辅助的话呢，这个虔敬在印度人的信仰是 不完全的，得到那个果效呢也都 不会是很足够，因为你只是拜那刻，而其余一日二十四小时里面呢，你对于你的信仰都好像不在乎不理会，或者好像有些宗教只是星期日去礼拜一次，那呢而平时的生活呢好像跟他无关，跟你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呢，那这个呢就不是印度人所讲的九项虔诚。而佛教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今日的大乘佛教呢其实是印度教的海外版，那所以他们那个神明菩萨的崇拜是很明显的。那呢佛教徒呢如果是真係呢係诚心咁去拜佛嘅话呢，佢哋都可以参照印度人嗰个九项嘅虔诚，佢即係睇下自己嘅信仰呢可唔可以呢係更加精进嘅。咁我想喺度呢想介绍一个印度嘅圣人呢，就係吐克拉玛呢，佢係1608年到1649年嘅圣人嚟嘅。咁呢个圣人呢，佢呢就係去敬拜嘅神明呢就是 Vitoba 呢其实就是 Krishna 即是印度一个很远古的圣人，即是没有人知道实际 Krishna 那个出生年份的，因为印度人呢是不重视记载他们历史的年份的。那呢他呢是敬拜的神明呢是成日都去想念他和唱颂他，写了很多诗歌去赞颂这个 Vitoba 其实就是 Krishna， 当他做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就叫 Vitoba 的，他未做皇帝之前就叫 Krishna 的。那呢我呢是好即是好差不多十年前去印度的时候就买了一些书看呢，因为他在印度是很出名的圣人来的，在印度中部。那我其实我很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着个像，好像对着 Vitoba 的像可以这么虔爱呢，即是我是完全不明白的。咁咧后嚟咧，我咧就开始即系接触印度嘅圣人啦。咁我就睇一啲印度嘅圣人，睇佢啲生平啊，嗰啲所有嘅事迹咧。咁我就明白咧，你唔可能净系对住一个像咧，你会有产生虔爱嘅。你一定系对呢个像所代表嘅圣人或者神明咧，有好深入嘅了解嘅。即系话你会睇咗好多关于佢嘅著佢嘅言行啦，佢嘅生平嘅记载啦。你对佢系了如指掌，而你先至能够可以咧产生嗰种虔爱之情嘅。所以今日嘅佛教徒，如果佢哋要拜嗰个佛像或者菩萨像，而对佢哋对嗰个菩萨或者嗰个佛咧了解唔清楚嘅话咧，其实呢种虔爱咧系好难去扎根，亦都好难咧去学习呢啲菩萨或者呢啲圣人佢哋嗰个言行品格嘅，一定要系。好深入嘅了解咧，先可以咁。而吐克拉玛咧，呢个圣人咧，佢都系肯定咧，系对于呢个佢嗰个去崇拜嘅圣人啦，呢个 Vitoba 咧系有好深入嘅了解嘅。而佢点解喺印度咁出名咧？就因为佢咧，佢本人就冇行神迹奇事，但系咧喺佢身上面咧就发生好多不可思议嘅神迹奇事咧，系保护呢个圣人嘅。而呢个圣人咧系属于首陀罗阶层，首陀罗就系最低阶层嘅。佢咧对于钱财咧系完全唔去依恋嘅，有钱咧佢都会全部系赈济穷人，攞晒出嚟嘅，自己咧只系去不停咁去虔爱呢个 Vitoba 呢个神嘅啫。咁但系咧，佢最后咧佢系被呢个 上帝接咗佢上天嘅，佢喺棵大树度咧系离开咗呢个世界嘅，故此咧佢系亦都系咧冇经过死亡，而且个尸首亦都系冇存在。而呢个圣人咧系佢死后125年咧就由著作咧系开始咧系讲呢个圣人嘅故事嘅。咁佢呢个吐克拉玛咧就等于好似基督教圣经里边咧创世纪讲呢个以诺，以诺咧就系创世纪讲一个圣人咧，佢同呢个上帝同行咗300年，跟住上帝就接咗佢上天啦。而吐克拉玛咧亦都系喺印度咧，佢亦都系被呢个上帝咧，这个 Vithoba 咧，呢个 Vithoba 其实喺印度人嚟讲亦都系上帝嘅显现嚟嘅，因为佢好全能嘅呢个 Krishna 咧喺印度人嗰个经典记载咧，佢等于好似系上帝嘅在世，等于耶稣嘅在世咁样样嘅。咁佢亦都系咧将呢个 Tokalama 咧接咗上天，而 Tokalama 咧就此咧就消失咗嘅喺佢个村落里边。咁咧今日嘅节目咧我就讲到呢度啦，咁多谢各位收听。